好，我们从今天开始要来读约伯记。如果我们曾经读过约伯记的话，我们就知道约伯记不好读啊，可能前两章啊，最后一章比较好读，中间就很不容易读啊。所以我们读的时候呢，需要耐心啊，需要忍耐啊。那是不仅仅是你看见约伯在这里面忍耐，我们读的时候也要忍耐。因为不容易读，但是呢，这一卷书非常的丰富，而且里面牵涉到的非常的广啊，所以呢，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需要非常细心的啊，忍耐的来读。愿神的灵能够引导我们啊，帮助我们。那我们在交通约伯的时候，我们首先要交通约伯记的背景啊，因为如果我们知道它的背景的话，会对我们读约伯记会有帮助啊，知道它的背景。好，那如果我们读约伯记的时候啊，我们就会看到约伯的年代大概是什么时候呢？大概是属于所谓的列祖时代啊，就是亚伯拉罕那一个时代的人物，那个叫做列祖时代啊。那我们怎么知道他是在列祖时代呢？啊，首先你看他那么多牛，这么多羊啊，这么多驴，这些牲畜，那个时候呢，大概是在列祖时代的时候常有的情形。但是不仅如此啊，因为如果他是在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的那个律法时代的话，如果是那个时代的话呢，你看约伯跟他三个朋友在辩论的时候，你会看见神怎么在埃及有十次的那个神迹，跟他们带神带他们过红海走干地，这个事情他们一定会知道，而且在辩论的时候一定会提出来，但你会发觉他没有提，所以你知道他的时间一定是比摩西早啊，应该是在所谓的列祖时代。还有你看哦，约伯他在那里为他的孩子献燔祭啊，说出他在这个家族是一个祭司啊，而且他说献的燔祭呢是列祖时代的人常常做的事情啊，到了摩西之后就不是这个样子，摩西之后有很多的祭，而且呢人不是随便可以做祭祀的。还有在列祖时代的人都活得比较久啊，譬如说像亚伯拉罕活了175岁，以撒活了180岁啊，雅各活了147岁。那约伯活了多少岁呢？我们知道如果你读到最后一章，这件事情发生完之后呢，神又赐给他140岁，啊，所以一般人推测他大概活到210岁，为什么呢？因为神加倍赐福给他，所以很可能他那时候活了70岁，啊，神加倍给他以后呢，140岁，所以他活了210岁，啊，所以你从这整个的迹象来看，你就知道约伯大概是在列祖时代的人物，啊，这一点我们需要知道，因为我们知道他时间的话，我们就知道这卷书在圣经上的地位是怎么样。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按照圣经来讲的话啊，最早是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生命记、摩西五经，对不对？摩西五经是摩西神的灵借着摩西写的，但是如果约伯是不比摩西更早的时代的话呢，那表示约伯记成书的时候比摩西五经更早。换句话说呢，就着它的历史来讲呢，它可能是整本圣经的第一卷书，所以第一卷书就非常重要了。如果按照时间成书的写书的时间来讲的话，那就它是第一卷书，那就很重要。换句话说呢，如果我们把圣经66卷书当成我们的父神写给我们的66封信的话，那第一卷书就是第一封信了。那第一封信一定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的神是爱啊，他实在是愿意他的儿女认识他的性情，所以这一卷书呢就变得非常的重要了，因为这是神的第一卷书。那写的对象是谁呢？是约伯啊。那约伯到底是谁？圣经上在约伯记之前有没有提过这个人呢？你会发觉圣经上在这之前呢有提过一个人叫约伯，这个人是 这个人是记载在创世纪46章啊。我想我们就不去仔细的去读它，但是我是告诉你们，就是在圣经里面特别提到有一个约伯啊。那这个人是46章13节，你们记下来就可以了啊。创世纪46章13节有记载了一个人叫做约伯，他是谁呢？他是以撒家的儿子。那以撒家是谁呢？是雅各的儿子。所以圣经上曾经提过一个约伯是雅各的孙子。但是呢，他所提的约伯呢，跟这个约伯提的约伯不是同一个人。为什么？因为他在原文的字不是同一个字。有的时候我们因为是读中文，所以我们会困扰。但事实上在希伯来文不是同一个字。所以那个约伯跟这个约伯不一样，所以如果你读到那里的时候，你发觉有个约伯不是这里的约伯，为了要澄清这一点呢，所以很奇妙，在历代志上7章第1节呢，他再讲到以撒家的后裔的时候呢，也再提到这个约伯呢，他就不讲约伯了，他用另外一个字叫亚述。所以呢，我们就知道在圣经里的确出现过一个约伯，但是不是这里的约伯。好吧，我们要搞清楚，免得话我们到时候会搞混了。那这个约伯他所住的地方是叫做乌斯地。乌斯地大概是在以东的南部，就以东在哪里？以东就在以色列的东南方，以东的南部。那我们怎么知道他是这乌斯地的情形呢？因为如果我们是读耶利米哀歌如果你读到耶利米哀歌第4章，那边也特别提到，就是第4章第21节，他那边特别提到住在乌斯地的以东人所以乌斯跟以东是很有关系的那圣经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这个乌斯地通常在圣经里面一个地名像乌斯地，为什么叫乌斯呢？因为他是纪念一个人叫乌斯的。就好像迦南，为什么叫迦南地呢？因为迦南是记载纪念一个人叫迦南的。迦南是谁呢？我们知道闪、韩、雅、弗都是挪亚的子孙嘛，对不对？闪、韩、雅、弗，韩的儿子就是迦南，所以迦南地是这样来的那乌斯地人也是纪念乌斯的那乌斯在圣经里面提了3个乌斯那有一个呢，他是闪的孙子。闪的后代，就挪亚的后代有闪、韩、雅弗，对不对？闪的后代就是这里的乌斯，那是记载在创世纪的第10章23节你们不一定要去翻，但你知道就好因为我们知道这些背景的话，对我们整个认识会清楚一点他在创世纪第10章23节呢，特别提到他是闪的孙子。所以有一个巫师是闪的孙子圣经上另外还有一个地方呢，是创世纪22章22章21节呢，提到他是拉赫的长子叫巫师。那拉赫是谁呢？就亚伯拉罕的兄弟，亚伯拉罕兄弟叫拉赫拉赫的长子呢就是巫师。那圣经还提到一个巫师，那是在创世纪36章创世纪36章呢28节，那边提到在以东地有一个希尔的子孙叫做乌斯。所以你就知道这个乌斯很可能这3个人里面任何一个人的所提到的乌斯的代表。但是不管怎么样，他提到乌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约伯在这里住在这里呢，约伯不是以色列人，不对了。这一点我们要知道，要不然的话我们为什么要读他乌斯地有一个约伯呢？他给我们告诉我们，就是说他不是以色列人。那这一点跟我们有什么关系？非常有关系。换句话说，在希伯来圣经里面所提到的第一卷书的第一个人居然不是以色列人，这告诉我们什么呢？就告诉我们神原初的心意他是在所有的人类身上，并没有限制在以色列人身上。因为以色列人常常觉得他们非常的骄傲，因为他们是神的选民 他比其他的人更尊贵啊，神要借着他们赐福给万民啊，这是对的。但是呢，他们的圣经，就希伯来文的圣经第一卷书的第一个人居然是一个外邦人，你就看见什么呢？神不偏待，神的心意在我们的身上，就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神的心上。只是后来神为了因为人的堕落，神要拯救施行救恩呢，必须选一个民族，是选到了以色列。所以这一点给我们看到，就是说神实在是不偏待人，因为他的心意乃是在所有的人身上。那讲到约伯记，那到底是谁写的约伯记啊？许多人有不同的讲法，但是如果你读约伯记的32章啊，我们翻一下好了，约伯记的32章第15节，约伯记的32章第15节，对，第15节。我们都知道约伯还有他三个朋友，对不对？那我们知道除了三个朋友以外，还有一个人叫以利户啊。那第十五节呢，讲的就是以利户这个人啊。他怎么说？他说，因为约伯跟他三个朋友辩论了好久以后，他们终于停下来了。停下来以后呢，15节就讲到他们，就是指着约伯跟他三个朋友，他们惊奇不再回答，一言不发。然后16节说，我因他们不说话，站住不再回答，人就等候呢，我也要回答我的一份话，陈说我的意见。所以从这里来看啊，以利户是非常可能写约伯记的人，因为当他写的时候，他是以第一人称写，他说他们在那里辩论辩论，但是我呢要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从这里就露出来了，约伯记非常可能是他写的啊。那怎么会编到圣经里面呢？啊，所以根据传说是当摩西在米甸放羊的时候啊，就听到了这件事情，或是得到了这些资料以后呢，是摩西把它用希伯来文写下来，编在圣经，所以这是一般根据传统所说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因为这个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就给我们看见了圣经上的第一卷书，希伯来文圣经的第一卷，按照成书的时间来，第一卷居然是讲到一个外邦人。换句话，跟我们都有份，神的心意在这不偏待，所以这一点很鼓舞我们的。好，那现在我们要来看约伯了。因为在第一章的第一节里面特别提到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那我们虽然不知道约伯他太多的背景，但是呢，圣经上所提到的人的名字通常都蛮有意义的。那约伯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他就是遭痛恨受逼迫。所以你看见他一生的历史，我们特别从约伯记里面看见他实在是遭痛恨受逼迫。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很奇妙的，他不是因为作恶遭痛恨受逼迫，他是因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反而受逼迫。所以你看见这个世界是很可怕的啊！你作恶，今天你会看见到处很多的恶事，没有人会讲话啊，反而呢，你在神面前好好的过日子，你就要受逼迫啊。所以提摩太后书啊，那时候保罗已经准备要殉道了。保罗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3章12节他怎么讲啊？凡立志在耶稣基督里进前度日的都要受逼迫。所以你看见没有，如果今天你要立志在神耶稣基督里面进前度日，你都要受逼迫。受谁的逼迫啊？我们看到是仇敌的逼迫 啊，所以不管你从外面可能是人事物在逼迫你，但事实上背后那个仇敌要逼迫你，因为在人的背后，人看不见的世界里面有个属灵的征战啊，仇敌他最不愿意人信主，他喜欢你做好做善事都没有关系，修桥补路都没有关系，他都不怕，就怕你信主。那如果你信主了以后呢，他也不怕你，他就怕你爱主，爱主他就受不了了，他就要逼迫你。但是你不要怕，事实上呢，你读下去你会看见啊，神实在是会保守会怜悯的啊。这是我们在读约伯记的时候，我想我们必须要特别要注意到的啊。那还有呢，圣经上有特别提到约伯啊，在旧约在新约都提到，就除了约伯记之外，在旧约圣经在新约圣经都有提到约伯啊。所以当我们在读约伯记的时候呢，如果我们知道圣经上提到约伯的时候呢，他到底怎么讲的，对我们读约伯记就会有帮助啊。那如果我们读以西结书啊，如果我们是读以西结书第十四章啊，我想我们不翻哦，但是你要翻可以，因为以西结书十四章那边有三次提到啊约伯，他是跟挪亚和但以理啊并列的，他是在神的眼中呢是一个完全人，而且呢是义人，你知道在神的眼中是完全人是义人，不容易的。我们知道挪亚是义人，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时代啊，只有他一个人在耶和华面前蒙恩啊，所以你看整个时代只有他一个人。那你读了约伯的时候，你发觉他也是这个样子，对不对？好像在当时的时代没有一个人像他那么完全。那但以理，如果你读过他的故事，你就知道但以理是圣经上很少有的一个人啊，这么完全的一个人啊。所以圣经上把约伯跟挪亚跟但以理摆在一起啊，那是在以西结的啊书十四章里面告诉我们的。那还有一书圣经呢，可以给我们看见约伯记对约伯记的解释啊，非常重要的一处，我们可以要翻一下，那就是圣经的新约雅各书第五章啊，新约的雅各书第五章。第十一节，雅各书第五章第十一节，那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为是有福的。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所以你如果读整个约伯记的话，你会发觉约伯的忍耐啊，的确看见约伯的特点是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啊。那在原文他不是这样写的，他原文是说也知道主的结局，主的结局，所以不是主给他的结局啊，不是约伯的结局，是主的结局。换句话说，在整个约伯记啊，神有一个计划，神有一个目的，神达到了啊，神得着了，那是神的，就主的结局。我们读的时候就会晓得主为什么，主的结局是什么呢？我们知道到后来约伯的生命成熟，得到长子的名分啊，换句话说呢，他被磨成了神儿子的形象啊，他像主了，这是主的结局，这也是主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得的结局啊。然后明显什么呢？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你读的时候你会发觉主好像好严厉啊，好，如果讲的不好听，好像好残忍。但是呢，你看新约的解释，你看到的是他的怜悯，而且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所以你如果你读约伯记只读到主的严厉，那你没有读懂。你要读到呢，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的话呢，你才真的读懂了约伯。所以我们在读约伯记的时候，我们先要把这几处的圣经，我们先了解一下整个约伯 啊，在新约跟旧约，在神的眼中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我们能够了解。好，那还有就是约伯在圣经里面是预表我们的主说的啊。那圣经上很多的人物都是预表主的啊，譬如说约瑟，我们很清楚他是预表主的，对不对？约瑟被弟兄所弃绝，我们的主也被弟兄所弃绝啊，他被卖，我们的主也被卖。但是呢，他虽然人是要他弟兄是要害约瑟，对不起，我讲了约瑟啊，虽然他弟兄要卖他啊，害他，但是呢，后来呢，约瑟反而因着弟兄所卖了，卖到埃及，结果做了宰相，能够呢帮助后来他整个以色列家族的人。那我们的主也是如此。他被弟兄所卖，被弃，被钉在十字架上，结果反而成功的救赎。那约伯呢，也是预表我们的主。我们知道根据希伯来书第五章第八第九节那边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他虽然是儿子，虽然是神的儿子，仍然因着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服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你看我们的主在地上，他虽然是神的儿子，还要因受苦难啊，学习顺从，然后就得以完全。所以约伯呢，他的故事也给我们看见啊，预表基督的啊，约伯他因着苦难呢也要学顺从。事实上我们所有神的儿女都要从苦难中来学顺从，我们才能够在生命上得以完全。那当然，我们毕竟是属肉体的，我们毕竟是软弱的啊。所以一般人我们读约伯记的时候，其实蛮害怕的啊，因为这个苦难太重了。所以很多人读了以后都有个同样的感觉，哇，他没有办法承受。但你放心好了，就像刚才我们姊妹所分享的，约伯是神的一个样本，神借着怎么样来塑造他，使他生命成熟，那个属灵的原则可以应用在我们身上。但是呢，神不一定要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经历像约伯这个样子，事实上可能没有一个人，需要像他这样子的经历，只有一个人。就是我们的主所遭遇所经历的比他还厉害啊，所以他是预表主的。那我们的主在我们身上呢，的确可能也会有一些剥夺啊，但是绝对不会像约伯这个样子啊，他是按照我们的生命，按照我们的能承受的他来做，所以我们不需要害怕啊。当然你像有的时候我们也像约伯一样，我们会失去我们所亲爱的亲人，对不对？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在工作职场上呢，我们失去工作，有的时候我们本来身体很好的时候呢，身体生病了你看我们都经验过局部的约伯所经历的那神能够记得我们所局部所经历的这些事情呢，来造就我们，来使我们蒙恩，来使我们生命长大所以这是一个原则，可以应用在我们的身上。但是你不要担心这些所有的要临在我们身上，神不需要这样做，他只是个样本给我们看而已好像是一个标本预表我们的主要受苦好，那圣经上特别提到约伯用四句话来形容他他完全，他正直，他敬畏神，他远离恶事那这 四句话呢，我们很快就读过去了，但是我盼望把这 四句话稍微解释一下因为我们要知道它到底是什么样。那第一个字就是完全圣经上讲的完全不是指着没有罪的完全很多时候我们想一个完全的人大家不会犯罪圣经上这个完全不是代表不会犯罪的完全，因为没有一个人不犯罪的只有一个是我们的主，他根本就不知罪的，所以其他所有的人呢都会犯罪，所以这个完全不代表不会犯罪。那圣经上的完全呢， 用希伯来书的第六章第一节给我们解释，就知道它指的生命长大成熟说的，生命长大成熟说的啊。所以我们要脱离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啊。那是希伯来书第六章第一节告诉我们，他叫我们就是说，我们不要信了主以后我们就停留在开端了，我们好像一个婴孩一样不肯前进了啊。你要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然后第六章第一节是解释第五章末了那一段话，因为那边特别讲到我们基督徒可能有两种，有一种呢就像婴孩，他只能吃奶他不能吃干粮，但是呢如果我们生命长大呢，我们心窍习练的通达啊，我们就能分辨好歹，我们就能吃干粮。所以这个完全呢基本上它是指生命成熟说的啊。一个生命成熟的人就不太会摇摆啊，生命不成熟的时候就容易摇摆啊。所以他这里完全是特别指的这一方面生命成熟说的。当然这里并不代表约伯他的属灵生命已经到了成熟了啊。这里特别是讲到这里的完全呢，是特别讲到他的内心向着神啊，有一个完全的心。因为神是看内心的，我们知道大卫是神合神心意的人，为什么呢？因为大卫向着神有个完全的心。我们知道大卫世上并不完全，因为他犯了很多可怕的罪，但是在神的心中他仍然是一个合神心的，因为他有个完全的心。那这里讲的约伯的完全呢，就是指着这方面啊，讲到他的向着主有个完全的心啊，也就是说除主之外事实上他无所求。今天我们在主之外呢，我们爱主，我们也爱马门，爱很多东西，那就说出我们的心不完全，我们只是一部分给主，其他呢我们还在人事物的上面。但这里的完全就说出了约伯是一个这样的人啊，他的心上的神是完全的啊，在主之外他无所求啊，按着他所明白的有限的知识啊，他完全的顺服神，这是他的完全啊。当然只要把他带到真正属灵的完全，所以他需要经过这些试炼啊。第二个就讲到正直了，完全是说到内心，但正直呢是说到外表，就是外面的发表，外面的态度啊。如果一个人向着神里面有一个完全的心，很自然的外面的态度呢就活出了正直跟公义。所以这两件事情事实上也不能分开来的。那第三点呢，就形容他什么？他是敬畏神的。你知道我们读圣经，特别是在箴言，我们常常读到啊，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对不对？愚妄人就藐视智慧跟训诲啊，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啊，认识至圣者就是聪明。所以敬畏神才，特别是我们在读旧约圣经的时候常常出现这个字。他说如果我们要有知识，我们要有智慧啊，他怎么开始的呢？他是从智慧开始，在敬畏神开始。所以如果你敬畏神啊，你就有智慧。那智慧的开端，那开端在原文不是说开始而已啊，那开端，它原文那个开端是说它最主要的部分，最重要的部分。也就是说呢，你要保持你有这样的一个智慧呢，你永远不可以离开一个态度，就是敬畏神，永远不可以离开这个。但如果你读约伯记，你会发觉约伯非常有智慧，因为他上天下地讲得非常，你知道在那个时候他已经讲到了神把大地悬在虚空，那你读下去的人发觉神把大地悬在虚空，换句话说地球不但是圆的，而且地球是悬在空中的。你看约伯在那么早的时代他就能够想出这样有智慧的话啊，你看科学家到了哥伦布的时候他还在想，那时候人还在想地球大概是平的啊，所以他们那时候的航海就很怕，也怕哪一天走到地的最末了他就掉下去了，掉到深渊去了。他不但有一个地基在，而且呢他不可能是圆的。但是你看约伯在圣经里面就已经提到神把大地悬在虚空，他这个智慧从哪来的呢？敬畏耶和华。 敬畏神。那我要稍微提一下，就是圣经上关于智慧，常常跟我们所想的智慧不太一样。那我们来看雅各书第三章，好吧？就在新约的雅各书，第三章啊。智慧分成两种，智慧分成两种。我们从第13节开始看起。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智慧有个特点，它是非常温柔的，智慧的温柔。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有了智慧，我们很容易骄傲的，那不是真正的智慧。那真正的智慧，它是有智慧的温柔，而且显出他的善行来。好，第14节，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就不可自夸，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理。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所以呢，智慧有两种，一种是从上头来的智慧，敬畏耶和华是从上头来的智慧，所有其他的智慧要么就是属地的，要么就是属情欲的，要么就是属鬼魔的。所以属地的智慧、属情欲的智慧、属鬼魔的智慧呢，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嫉妒纷争，苦毒的嫉妒和纷争带出来的就是扰乱和各样的坏事。所以如果我们说我们是有智慧的人，那我们还在纷争，还在扰乱，还有各样的坏事，那就不是真正的智慧。那真正智慧第一个头一个地方是什么？清洁。清洁在原文的意思就是纯洁，纯的。换句话说，就是向着神有个纯洁的心，就是我们圣经上讲的清心。清心的人就见到神嘛。然后就是和平、温良、柔顺，结善果，后面所讲的这些。所以你看，智慧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向着神单纯，完全有一个完全的心向着他的这样的人呢，智慧。好，我们再看一处，就雅各书看第一章啊，第一章的第五节，雅各书的第一章第五节，雅各书第一章第五节，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他后赐予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所以这里讲到，如果我们有缺少智慧可以求，只要凭着信心求，主就一定会给我们啊。但是你不要忘了，这里的智慧呢，特别重点在哪里？第三节，第一章第三节，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炼，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所以你就可以看见什么呢？这里有试炼，这里有忍耐。在这样的信心要经过试炼跟忍耐的时候，你这个信心需要有智慧的，这种智慧的你要求的，才能够在你经过试炼的时候，你有信心，你能生出忍耐来，使你在忍耐的时候能够成功。所以约伯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的敬畏呢，就带给他的智慧，带 带给他在经过试炼的时候有信心有忍耐，使他能够在经过这些事情的时候呢，他还能够站立得住。所以这是约伯他的敬畏神，这一点我们要交通的。然后以后读下去的话会发觉很多地方约伯的智慧，所以我们到这来看。好，远离二世。远离二世照理说是比较消极的，因为积极的就是敬畏神嘛，消极的就是远离二世。但事实上呢，远离二世其实并不消极，因为他特别告诉我们，就是说呢，在二世这件事情上呢，很多时候我们要懂得逃避，因为如果在一个你在一个环境里面是一个作恶的环境里面，如果你不懂得逃避不懂得远离的话呢，你很容易不知不觉就陷进去。所以很多人对自己太有自信了，他觉得别人这样做会跌倒，他不会，但是呢他是不懂的，你知道恶事你要远离要逃避的。我们看一处圣经，提摩太后书第二章，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22节，提摩太后书2章22节，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你看他这边特别提到的逃避少年的私欲啊，你要有些东西你要抵挡的，有些东西你要逃避的。所以他说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什么是少年的私欲呢？少年人代表就是生命不成熟的人，生命不成熟的人常常会怎么样呢？以自我做中心。你看一个孩子他生命不成熟，他什么东西都要你听他的，他半夜把你吵醒了也为了喝奶，他不管你白天还不要上班。所以一个少年就是生命不成熟，他就是自我中心。所以他说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那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什么呢？不是追求圣经的知识哦，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追求要多认识一点圣经的知识，对不对？他不是，追求什么？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就是要追求公义，追求信心，追求爱，追求和平。这些是什么？这些就是基督的性格。换句话说，我们所追求的不是知识，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而追求的乃是基督的生命更丰富的在我们里面，把基督的性格住在我们里面。在这种事情上，人家追求的时候呢，第一个是先逃避，逃避。所以你记得圣经上诗篇有一句话，我想你们可能都读过啊，就是说怎么样？他讲到神怎么待他呢？他说：“他使我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有没有？为什么说他使我快如母鹿的蹄？因为母鹿是很容易惊动的，他们很敏感的，因为他一听到风吹草动他就跑，这是母鹿。换句话说呢，圣经上也是要叫我们快如母鹿蹄，就是你一碰到有什么好像不对劲的事情，那些恶事要临近了，你就赶快跑，这样子呢你可以稳行在高处啊。所以你如果读18篇33节就讲到这一段话，我们不看了啊。18篇33节就讲到他使我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这就代表要远离恶事。所以这一个就是约伯的特点。我们回到约伯记第一章，约伯的特点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因为他是这样的敬畏神远离恶事，完全的心向着神活出正直的样子呢，那自然神的祝福就临到了。所以从第2节第3节就给我们看见他蒙福的光景。这里特别提到三个重点，第一个就是他的儿女很多， 因为在旧约的时候呢，神祝福人有一个很重要，就是他的儿女多，所以他生了七个儿子三个女儿，所以这是相当多的，说出他蒙祝福的第一个条件就是儿女多。第二个条件呢，就是他的家产多，他的家产有7000个羊、3000骆驼、500对牛、500母驴，并有许多仆婢，所以他的家产很多。那第三点呢，他的名声跟地位很稳固，这人在东方人中就为至大。这就是约伯记第一章的第二、第三节所提到的他蒙福的光景。那我们知道在箴言第22章第四节有一段话，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记住也背下来的，因为很美的话，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就得什么富有尊荣生命为赏赐，富有尊荣生命为赏赐。你看这三个正好就是富有尊荣生命，因为儿女都代表生命成熟，富有他的家产那么多，尊荣他在东方人中为至大。所以箴言22章的第四节，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就得富有尊荣生命为赏赐。当然这是旧约是看得见的祝福，在新约呢，神给我们的是属灵的祝福，那永远的祝福。所以我们应该学习敬畏并且心存谦卑。好，第四节跟第五节呢，就给我们看见一个很美的家庭的光景。用我们常讲的话呢，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第四节，他的儿子按着日子各在自己家里设摆筵宴，就打发人去请了他们的三个姐妹来与他们一同吃饭。他各按着日子，这个日子是单数，就是一个特别的日子。那这个日子是什么呢？就指着生日说的。我们怎么知道是生日呢？因为如果你读第三章第一节，你看一下第三章第一节，此后约伯开口咒诅自己的日子，在原文不是生日啊，开口咒诅自己的日子，那个日子也是单数，那一天，那什么天呢？读下去就知道是他的生日啊。所以我们从第一章的第四节就可以看到，很可能他的七个儿子呢，他们按着自己的生日那一天，他们轮流请客啊，他们在各在自己家里设摆筵宴。换句话说，这七个儿子都结婚了啊，七个儿子各按着他们的生日呢，在自己的家里设摆筵宴，就打发人去请了他们的三个姐妹来。三个姐妹有没有结婚不知道，可能没有结婚，因为所以他们就请他们来啊，与他们一同吃喝啊。所以看见兄弟姐妹他们的亲情非常的好啊。为什么？因为他的父亲是这样敬畏神的人，影响到他的孩子。当然并不代表一个属灵的父亲他的孩子一定就是多好啊，因为我们就知道，譬如说像圣经上很多的例子啊，撒母耳他是一个很好的父亲，但孩子就不像样。那当然，这只是说讲到一般的原则的话呢，在一个好的家庭里面啊，照理说他的下一代也会受到很好的教育啊，这是一个通则，但并不是特例，因为很特例我们知道很多时候并不是这样，但没有关系，这是神祝福的原则。好，他们筵宴的日子过了，约伯打发人去叫他们自洁，然后他清早起来按着他们众人的数目献燔祭，因为他说恐怕我儿子犯了罪，心中弃掉神。约伯常常这样行，所以你看见现在也是如此。你知道我们的孩子啊，他们常常有他们自己的环境，他们的娱乐，他们的享受，而且呢 很可能不知不觉，特别是在欢乐在筵宴的时候呢，就慢慢对神就疏忽了，这是可能的，因为这世界很有吸引力的。但是作为他一个父亲，一个敬畏神的父亲，你看常常为他们祷告，献燔祭就好像为他们祷告，这就说出了啊，我们做父母的啊，就好像约伯一样，在家里面是一个祭司，常常为家人啊代祷，使他们能够不弃绝神。他是清早一起来就做，说就为什么是清早起来呢？就是他第一件事情就这样做。换句话，他第一件事情代表他的一整天，他的心思都在神的面前，所以他很怕他或者他的家啊远离了神。所以他一早起来，他就这样做，而且是常常这样做。这就说出了他为什么约伯跟他的家这么蒙福的原因。那讲到这里是最好的结局了，对不对？可是突然就发生事情了。有一天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来在其中。神的众子我们知道是指着天使说的，约伯记第38章第7节那边啊，也提到了神的众子。他讲到神在创造天地的时候，他特别用一句话来形容，那时晨星一同欢唱，神的众子也都欢呼。所以造天地的时候呢，因为已经造了，造特别是造大地的时候，神已经先造了天使，所以神在造的时候呢，那天使就神的众子看到都在那里欢呼啊，因为神造的时候都是很美好的。所以呢，有一天神的众子，就是神的使者呢，都侍立在耶和华的面前，那撒旦也来在其中。那关于撒旦的来历，我想我们以后会介绍啊，我们今天就先暂时不提。但是我们特别提到，就是撒旦呢是一个喜欢控告人的人，他来到这个里呢是为了控告的。撒旦的原文的意思是抵挡，他抵挡神，他要抵挡神的儿女，所以他是专门来控告，所以撒旦也混到这里面来了，在其中。那耶和华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撒旦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这说明了什么呢？撒旦非常的勤劳，对不对？你看我们都没有他那么勤劳，他很勤奋的。所以圣经上叫我们要谨慎自守，要很警醒的。就像刚才姊妹们分享的，那他走来走去干什么呢？寻找可以吞吃的人。我们一不小心一远离神就被他吞吃了，所以他很殷勤的。所以我们要认识我们的仇敌，他是很殷勤的，所以我们更要好好的谨守，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里面。好，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你看神叫撒旦用心查看，这代表第一个耶和华也在查看他，对不对？历代之下16章9节，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对不对？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也就是全心向着他的人。所以你看我们的神到处在寻找，遍地在查看，盼望能够找到有一个人，他的心是完全向着神的，神好把大能在他身上彰显出来。但是我们知道这人实在不多啊，历代以来没有几个人，神实在是要借着人来彰显他的全能的。但是虽然神看见了地上有个约伯真好，所以呢他就主动的问撒旦，你有没有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 地上再也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所以我们在地上的生活与神的荣耀息息相关的。你看，如果一个人在地上真的像约伯这样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神要以这个人夸耀的，他可以拿来给撒旦看的。你有没有看见我有一个这个仆人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我们的生活跟神的荣耀很有关系的。那很可惜，我们常常羞辱他，对不对？我们羞辱他。所以这是提醒我们，如果有一个人是这样的一个人呢，你看神多高兴，他可以摆出来给撒旦看。你有没有查看过我的仆人约伯？有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是神的仆人，神不一定承认的。但是约伯没有说他是神的仆人，神说他是我的仆人。你看这就不一样。好，我们继续来看。撒旦回答耶和华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的呢？我们知道根据启示录十二章啊第十节那边讲到，撒旦是昼夜控告弟兄的，所以他非常殷勤。他不但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他从早到晚，从白天到晚上昼夜控告，在那里一看见这个人不行他就控告神，那个人不行他就去控告，这是撒旦所做的。那现在他看到了约伯以后呢，他就控告约伯，他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的呢？你注意在前面啊，神提到约伯的时候他怎么讲？这个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但是撒旦提到约伯的时候只提一句话，敬畏神，对不对？他说他敬畏神岂是无故。所以撒旦最怕的其实还不是你的完全正直远离，而是他怕的是敬畏神。因为如果我们在神的面前光景不对啊，其他的迟早都要败坏的。换句话，他能够完全，他能够正直，他能够远离恶事，是因为他敬畏神。所以撒旦最在乎的就是我们敬畏神，所以他只提这一件够了。他说他敬畏神岂是无故的呢？你岂不是四面圈上篱笆维护他和他的家并他一切所有的吗？他所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弃掉你。首先我们看见约伯这么蒙福，的确是神保护他。所以我们要读几处圣经啊，让我们能加强这个观念，因为这个对我们很有帮助，对我们在地上的那个生活很有帮助。好，我们首先来读诗篇的31篇。没关系，如果你们找不到我练就可以了。31篇19-20节，我练啊。敬畏你、投靠你的人，你为他们所积存的，在世人面前所施行的恩惠是何等大呢？你必把他们藏在你面前的隐秘处，免得遇见人的计谋。你必暗暗地保守他们在亭子里，免受口舌的争闹。你看多美，对不对？一个敬畏神的人。33章18节，耶和华的眼目看顾敬畏他的人和仰望他慈爱的人。你看神啊，赐福给这样的人。34章第7节，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视为安营，搭救他们。第9节， 耶和华的圣名啊，你们当敬畏他，因敬畏他的一无所缺。圣经上很多这种话，我只是把这句话搬出来，就是说神的确视为维护保守啊，而且敬畏他的人，仰望他，仰望他慈爱的人。好，那但是呢，约伯开始控告他。那约伯说，如果你把这些都撤去，他要当面弃掉你。为什么撒旦这样讲呢？因为他就是这样的人。那很多时候我们论断别人啊，或者批评别人，因为我们是这样的人，对不对？约撒旦就这样的。因为撒旦，如果我们读旧约以赛亚书十四章跟以西结书二十八章，你看到撒旦的来历的时候，你就知道撒旦在侍奉神的时候有目的的，他是为了他的好处的，他来侍奉神的。所以后来神就把他打下来了。所以呢，因着他是这样的人，所以他就不相信有人爱神敬畏神呢，是因为他是纯洁的心来爱，一定是有目的的。撒旦是这样子的侍奉神，是为着目的来侍奉神的。所以他觉得约伯是敬畏神呢，是因为神的祝福。如果你把这个祝福拿掉，他就不爱你了。你看，这是撒旦他自己是这样的，所以他就这样控告约伯。但是神比撒旦更认识约伯，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说，耶和华对撒旦说，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于是撒旦就从耶和华面前退去。于是撒旦就从耶和华面前退去。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整件事情啊，就是约伯接下来要受的各样的试探试炼啊。第一个我们发觉了跟罪没有关系，也并不是约伯犯罪啊。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这个人受了刑罚是因为罪的关系，但在这件事情你发觉不是因为他犯罪啊，这一点我们先要弄清楚。因为后来他们的朋友在辩论的时候就把这一点推翻了啊，所以从我们这样来看的话，我们就发觉他跟罪没有关系。第二件事情呢，我们看见呢，这是神许可的啊。你看整个事情是神许可的，是神主动可以说向撒旦挑战的，但是神并没有加害于约伯，神只是许可于撒旦这样做。真正加害的是谁呢？是撒旦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是神这样苦待我们，神没有苦待我们，神不试探人的，但神试炼人。试探是叫我们怎么样呢？堕落。试炼呢，是要炼尽我们，好让我们成为精金，这是神的目的。撒旦试探，神试炼。那经过这整个事情，我们发觉原来神有目的的啊，主的结局啊，我们就看见到最后的确你看到末了这件事情是神不是随便挑战神，他有他的目的，而且他的目的要达到在约伯的身上啊。所以这是整件事情的发生啊。那接下来我们就看见了啊，一下子别同一天在长兄过生日的时候，四件事情就来了，一下子他的牛仆驴子，你看意思就是说五百对牛五百母驴全部被掳走了，仆人杀光了，被四八人。第二次呢，就是火降下来把羊七千的羊烧光了，仆人也死掉了。你特别注意第十六节，他还说话的时候，又有人来说，神从天上降下火来，将群羊和仆人都烧灭了。你看，这里讲的神从天上降下火来，其实你知道不是神做的，对不对？神允许撒旦做的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懂天上发生的事情，我们说神这样做，神那样做，其实神没有错 啊，不是神做的，神允许做，但是呢是撒旦做的，因为他说都在你的手中嘛，不要伤害他嘛啊。然后接下来就加勒底人来了，啊，3000的骆驼，啊，都没有了，仆人也完了。然后第四就狂风来了，房屋都倒了，儿女都死了。就在这个时候，约伯怎么讲20节？起来撕裂外袍，剃了头，伏在地上下拜。啊，换句话说，非常的伤痛，因为很多人死了嘛，他。撕裂外袍，剃了头，就伤痛，啊！但是他伏在地上下拜，就说出了他顺服接受了这一切的安排。然后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你知道我们是赤身来，也是赤身回，什么也带不走。但是呢，那当神祝福我的时候呢，这个东西就成了我们的了。神要拿也拿不动了，因为那是我们的。可是你看约伯就不一样，神的赏赐。很多时候我们得到一些东西，我们不觉得是神的赏赐，虽然嘴巴讲，我们可能会觉得我们的努力，事实上是神的赏赐。我们如果觉得是我们的努力，神拿走的时候，我们就不让神拿了。其实我们有什么不是神的？但是他认清这一点，所以他在这里称颂神。称颂的意思就是说呢，他是对的，我诚心接受神一切的安排，这不容易啊！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犯罪，也不以神为愚妄，他不妄评神，也不论断神。那很多时候我们就抱怨了嘛，对不对？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约伯一切身外之物都被拿走的时候呢，他仍然敬拜神。为什么他能这样做呢？为什么我们不能这样做呢？我们必须要知道，因为约伯在一开始的时候，一出现的这一段时间，他已经是一个跟随神走了很长一段路的人，他已经与神同行很久的一个人，他不是一个新手，他不是一个初学者，而的确是在神的路上，他已经跟神走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了，所以神知道他可以做得到。所以把这个环境压给他，所以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呢，神得到荣耀，撒旦蒙羞退后。所以这是我们在第一章我们所看到的。那下一次我们可能会在第一章再做一点补充，之后我们就要读第二章，好吧？那今天时间已经到了，所以我想我们的时间停在这里。